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常常讲我们等候神，今天好像是神等候我们。刚刚读了这段经文，不知道你读完以后，这段经文里面你还记得什么样的一些词语？这段经文讲了一个故事，讲了一个发生在差不多离我们现在差不多3500年以前的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记载在圣经上面的一个故事，真真实实完完整整的白纸黑字记载在圣经上面的一个故事。这故事也许你听过，也许你可能第一次知道这个故事，不过我提醒你，这个故事不是一般的一个故事，因为这个故事就是此时此刻现在也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也在我们中间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故事你记得中间有几个，你这个故事你记得有哪几样东西？这个故事里面记得最我想大家可能知道蛇，对吧？有两条蛇，一个叫火蛇，这个火蛇是出来把人咬死的，还有一条蛇是铜蛇，是挂在上面，挂在一个杆子上面。那条火蛇是活的，那条铜蛇是什么？神让摩西造的，这条蛇是讲的这个故事是当时发生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如果用一幅图画来看呢，就好像是这幅图画。这幅图画，摩西拿着根杆子，上面有一个铜蛇，下面就是那些百姓倒闭在地方。可是你看地上还有一些火蛇。这幅图画就是讲了这个故事，有点印象。可是这幅图画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幅图画跟我们今天非常有关系。你还记得，如果你在网上狗狗搜索一下救护车 ambulance， 打出这几个字，马上会出现一辆救护车。救护车就是发生意外的时候你打个911，这辆救护车医生会在中间来救你，来救治你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。可是在这辆救护车当中，如果你注意这边有个 logo， 你平时可能没有注意，我把这个 logo 放大，你看看是什么，一根杆子，一条蛇。今天世界上救护车上这个 logo 可以说就是来自3500年前的那个故事。当然这个 logo， 有的 logo 不大一样，你去查还有很多去解释，但是我相信，因为摩西在当年记载三千五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他没有想到，他不会想到今天我们是用这个 logo， 而且这个 logo 代表什么？这个标志代表什么？这个标志代表医治，代表救助，代表拯救。当你看见这辆汽车，当你看见这个标志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有救。就像这不是一个神话的故事，这是当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当年神记载了神，这个故事当中神当年就在以色列民的中间，以色列民与神同在。今天这个 logo 就代表着今天神也在我们中间，更在他的儿女中间，神与他的儿女同在。我们一起祷告。阿爸天父，你是那位不变的神，你是那位从亘古到永远的神，你是那位拯救的神，你是那位医治的神，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。谢谢主，今天求你的话语通过这个话语来对我们你每一位的儿女说话。我们这样祷告，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今天的题目叫与神同行。与神同行你会想到什么？你觉得与神同行好不好？是好事还是坏事？我们今天来看看今天的第一节的经文。今天的第一节的经文就，今天的第一经文是这样说的，他们从何尔山起行，往红海那条路走，要绕过以东地，百姓因这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。百姓是跟与神同行，他烦躁，你说是好不好？有时候可能不大好。不过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背景，当初看看当初，我们再稍微有点回顾，重复一下当初 这段这个背景，我们知道讲到以色列民在埃及为奴400多年，神差摩西把他们从四百从埃及救出来，把神带领他们与他们同行，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一路同行，一路上神迹奇事，他们花了3个月的时间从埃及来到了西乃山。这3个月当中，神与他们同行。当他们面对红海无路可走的时候，百姓向摩西发怨言，神就让红海水分开，他们从中间走过，埃及士兵走过的时候被洪水淹没。一路往上走的时候，突然间他们的水是没有水，发现水的时候是苦的，他们就向摩西发怨言，神与他们同行，神让水从鱼苦变甜。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，有那个敌人来攻击他们，在什么地方呢？他们就在那个利费顶，由亚玛利人来攻击他们。神接着摩西亚伦的祷告，当他们祷告举手的时候，神就让他们战胜。再往前面点的时候，他们一路没有食物的时候，他们也向摩西发怨言，然后神与他们同行，神赐下，先是赐下鹌鹑给他们吃肉，然后每一天都赐下玛瑙，除了安息日之外，供应他们每一天的食物，因为在旷野没有什么食物。所以神与他们同行，一路经过3个月的时间，圣经花了大概有4章的篇幅，然后他们到了西乃山。在西乃山他们待了差不多近1年的时间，在这1年当中，神同样与他们同在。特别是我刚刚从3个月从埃及到西乃山的过程当中，他们尽管有发怨言，可是神没有惩罚他们，神没有怒气，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是婴孩。在西乃山，神让他们停在西乃山差不多了近1年的时间，在这1年的时间之内，神赐下律法，神更加在他们中间建立会幕与他们同在，1年多的时间让他们在那边去往他们那边成长。然后到了差不多过了 这段很长的时间以后，这就是利未记所记载的内容。然后我们上讲叫旷野点兵，他们就开始数点人数，要向他神应许他们的迦南地进发了。所以我们讲的浩浩荡荡，那个时候神就在会幕当中，如同云彩覆盖了这个会幕，当云彩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准备前行。当云彩往，然后他们吹号，他们一步一步的就往前走的时候，他们就拔营前行，而且神告诉他们你们怎么样子前行。神决定他们起行的时间，神在他们前面先行，神与他们同行。我上次也讲到，可惜他们没有成长，他们是还是一个巨婴，所以刚刚前行了没几天，他们就发怨言，这就是上一次11章讲的内容。他们发怨，他们说要吃肉，他们又要吃西瓜，又要吃蔬菜。这个时候神的怒气发作，神确确实实又显神迹赐给他们鹌鹑，可是当他们鹌鹑吃到嘴里的时候，神就击杀他们，大大的惩罚他们。这个时候才离开西乃山才没几天，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到了加迪斯，加迪斯就在迦南的边上，花了多少？才11天的路程，才11天，他们就到了迦南，临近迦南地的地方。发生什么事啊？就是上一周我们分享的，派了12个探子回来，当10个探子回来报告说，那个地方人凶，是那个地方是迦南流奶与蜜的地方，可是那个地方的人非常的凶狠，非常的高大，我们根本就进不去。神大大发怒，神说什么？因为他们做了一个生命的抉择，他们不愿意进去，神大大发怒说，40年你们不能进去，在旷野流浪，你们要全部人要通通，这一代人60万人20个城人全部要死在旷野，只留2个人约书亚和加勒才可以将来还可以进迦南。所以我们回想当初，然后他们就在旷野，这是他们的选择，在旷野走了38年，因为神说40年是从出埃及开始算起，38年在旷野，11天的路程，从加迪斯，我稍微看一下这张地图， 这个是从埃及出来，一路过红海，一路下来，在这边有玛纳，有水变土，然后 一路打败敌人，然后到了西乃山，在西乃山待了一段时间，然后他们往北走，走到差不多在这个地方加迪斯，这个从这个地方到走路大概11天的路程，然后在加迪斯他们生命的抉择，神大大发怒，他们告诉他们在旷野38年，这边到这儿3个月，这边到这儿，这边在走了3个月，因为他们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从这儿到加迪斯是11天的路程。好，然后在这个加迪斯他们就在旷野流荡整整38年。你想想看，这么一点路38年他们怎么走的？有没有想过38年他们是怎么走的？我说与神同行。你觉得是神跟着以色列人走，还是以色列人跟着神走？是神带着以色列人走，还是以色列人带着神走？当然是神带着以色列人走。所以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次上帝没有走路，那个云柱在没有走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也不敢走，他们也不能走。上帝每次可能这时候一小段路就停在那地方，他们在每个地方就必须要待了很久，就这么一点一点在这旷野绕绕绕绕了38年，最后只剩下了2个人。这一代人这样子的日子非常的难受，而且38年这个日子在圣经里面大概只有4章5章6章的篇幅记载了几件事情。38年在这个旷野中间他们无所事事，你想象一下，当初这一群以色列民在这旷野没有希望，人生就这么浪费了。为什么？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惩罚。原因就是什么？神说我要带你去应许之地，可是他们生命的抉择说 No， 我们要回埃及去。这一代人他们这个神给了他们一个机会，他们就放弃了机会。神让他们往前走，他们没有往前走，进入迦南地。所以我们人生当中记住，与神同行是神带我们走，神让我们走我们必须要往前走，神让我们停我们又停。可是你如果不往不照着做的话，你有可能你一辈子就像这群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兜圈子，你哪里去不了。旷野那个地方你已经出了埃及为奴的地方，迦南美地在那个地方你又进不去，你已经离开，你已经信了，你已经离开了罪，你不能享受那些罪中之乐。外面的世界的人，很多人想到罪中之乐，你已经信了，你已经出了埃及，你没办法享受罪中之乐，可是你还是没有进入迦南美地蒙福之地，你没有享受到耶和华赐给你的祝福，你在旷野，是一个非常凄惨的事情，非常痛苦的事情。其实我们有需人很多的人，很多的基督徒一生可能就在这旷野当中，11天的路程走了38年，最后还是倒闭在旷野。这是个悲剧。我们不妨停下来想一想，你现在身在何处？你出埃及了吗？你在从埃及到西乃山的路上吗？你在西乃山领受了吗？你离开西乃山有耶和华的怒气在你身上吗？你到了迦迪斯了，你看见了迦南美地，你的生命的抉择是什么？也许我们不在旷野当中流荡。现在的经文38年过去了，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那个时候38年过去了，现在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。亚伦都死了，所有那些人都死了，他们开始新一代人，神带领他们重新带领他们要进迦南美地，重新开始，等于像重振旗鼓，他们神要带领他们回到那个他应许的目标，就是迦南。好，这个差不多有点讲一下呢，这个中间这个路线呢，如果你看很多圣经书，圣经说本来迦南美地在这个地方，他们从这个 加基斯应该是在这个地方，就是然后他应该过去，可是他们没有走，他们在旷野绕了以后，他们回到加基斯，然后他们是走了这边，走过了红海，然后再绕到这个地方，这个是死海，过去的时候，中间这段路程为什么要绕道？大家可以在圣经上面，我想讲的是这一代新的以色列民，又是开始重振旗鼓，雄赳赳气昂昂的开始，神带领他们再一次向迦南地前行的时候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。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，他们这群人跟神的关系怎么样。就在今天的经文的前面一节经文，从21章，我今天是21章4到9节，在21章1到3节记载了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他们打败了迦南人亚拉德王那群人。你知道在38年以前他们是被这群亚拉德王打败的。当他们神带他们重新起步之后，神让他们第一个让他们打了个大胜仗，是他们重新起步的一个大胜仗，让他们有信心。但你知道这个胜仗是怎么打的？这个难题的经文我特别想的要看他们跟他们关系。说21章2节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，以色列人直接向耶和华发愿请求恳求。你就知道这群新的人跟耶和华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，他直接向耶和华神来发愿请求。他说，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，我就把他们的城邑尽情毁灭。耶和华神怎么说？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，直接跟耶和华，中间没有摩西，把迦南人交付他们，他们就打了一个胜仗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时候神直接对他们说话，他们跟神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在中间，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。然后我们看看，尽管关系不错，可是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跟上一代好像一样，他们仍然叛逆。怎么说？百姓因这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。就是因路难行，知道这个路确实是刚才突然绕来绕去，而且这是绕路走，确实是不好。你要知道当时这一群以色列们是群，我刚才雄赳赳气昂昂，神有云柱在前面带领他们往前走的时候，他们心里面一边充满了渴望，他们知道他们这一代就要进入神所应许的这个迦南美地，而且他刚刚又在神那边让他得胜，他们我就觉得好像又跟神撒娇一样，哎，神你看你让我得胜，你会让我带我很顺利的这样子再走到迦南美地，你与我同行。他们不耐烦，他们可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当初的得胜并不是他们，是神应允了他们的祈求，他们才得胜。这个时候他们心里面可能心高气傲，他们埋怨神，又有怨，那个字叫毒啊，怨毒，他们埋怨神，他们埋怨神变成了一种更加说是什么呢？更加说是说冤毒神和摩西，说你看事实上他还是冤毒，直接冤毒神啊，他以前很多时候都是向摩西发怨言，现在他是直接的冤毒神和摩西。他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？这里没有粮没有水，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。你想想看，他的心里怨言不断这样，而且他会带到了食物当中去，而愿意说神说为什么让我们死在旷野，这个怨言跟以前当天的是一模一样。特别是这个食物，这边淡薄的食物，淡薄好像这个有种不屑一顾的意思，英文里面翻译成没有价值的食物。你知道这个食物是什么？这个食物是玛拿。玛拿是从哪里来？玛拿是从天上来，天上谁给他？是神给他的，这是一个神迹啊，就他们与神同行，神与实质与他们同在，这是一位真正的一位神。可是他们现在投诉说，亲密的说，你给我这个食物是一个没有价值的食物。哇，新一代人，你知道吗？人就是这样子一个罪人，你得永远知道。但是人也是个新人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中间，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神并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当他们亵渎神， 当他们冤枉神的时候，神当然要给他们惩罚。尽管他们已经和神有了关系，神怎么惩罚他们？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人。这样呢，这是火蛇叫这个火蛇呢，如果你查一下这个圣经很有意思，圣经上这个火蛇并不是一个颜色，有的圣经上讲这个火蛇，他是说呢，这种蛇呢是一种剧毒的蛇，这种剧毒的蛇呢咬了以后，它的毒液进入到了身体当中呢，让你浑身好像就像火烧一样，很难受，然后呢你就会死去。有人说这条蛇也代表当初创世的时候撒旦那条蛇，其实就从撒旦那条蛇来，毒液时时的在我们人的中间，尽管是你是新一代的。还有一个很有一本圣经说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说法，说这条蛇是什么呢？这条蛇，因为他说这条蛇的希伯来原文的翻译上面，他这条的另一个名字叫做撒拉弗，撒拉弗是在耶和华宝座边上侍奉耶和华的那一位活物，好像这不是地上的活。但是呢，今天如果这样的，今天也是用这个撒拉弗来，好像一个夺命的天使一样来惩罚这群悖逆的以色列民。不管是这个解释怎么样解释，总之一句话，以色列民罪有应得，这群信神的他们仍然神仍然来惩罚他。所以刚刚说神用蛇去咬他们，让他们死了很多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自己拯救自己。好，但是这一群以色列民比上一代的以色列民都非常大的不一样。他们干了什么事呢？百姓到摩西那里第七节说，我们愿毒啊，这个字念毒，这个有时候我觉得很，这个中文翻译，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和本的翻译，这几个词在只有在那个网上你可以查到它的什么意思，真的翻译的很准的。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词，我们你可以自己看，我们愿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，求你祷告耶和华，叫这群蛇离开我们。于是摩西为耶和华祷告。啊，这在新以色列不一样，他们直接向神认罪，他们知道自己不对了，他们向神悔改，他们知道自己什么不对，他们很快就知道自己叫做愿毒耶和华和你。这是他们来到摩西那边跟摩西讲，让摩西跟在摩西那边忏悔悔改，让摩西告诉耶和华神说我们有罪了。然后他就说什么呢？要神来让这群蛇离开他们，因为他们马上就死，没有办法自己救他们。那耶和华神这一次是怎么样呢？上一次我就讲到，上一次耶和华的怒气是直接击杀他们，后面没有写任何记载任何东西。这一次耶和华怎么说？耶和华他是蛮有怜悯慈爱，耶和华因着他们的悔改，耶和华赐给他们恩典。八节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九节，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一望这蛇就活了。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这又是个神迹。耶和华神让摩西造了一条蛇，造了一条铜蛇，造了一条铜蛇就挂在杆子上，只要他们一望，他们就不死，他们就被医治了，他们就活了，就不再有死亡跟他们。这里面你是不是有时候在这个中间，你有时候想想，是不是神有一点点自相的矛盾，他有点三心二意，他又要惩罚你又要拯救，惩罚拯救。其实不是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犯了罪，神并不会把有罪的称为无罪，他们必定要按照律法，必定要招致惩罚，这是天经地义，这是一个神，是一个公正的神。但是人 神并不是一个毫不讲情的，神爱我们，神看见人肯悔改，就指不出他心里面怜悯爱他所造的人的心，特别是他所拣选的这群以色列，他的儿女，他的子民。神总是会那些愿意悔改和仰望他的人安排出路，凡仰望他相信他的人，他就给他们出路，就必蒙恩得救。那些蛇被蛇咬的人，他们注定就要死亡，可是因着是他们对神的信心，当摩西把这条铜蛇举起的时候，他们仰望这个铜蛇，圣经记载说他们就活了，他们就被医治，他们就被得救。所以只要你与神同行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。所以说与神同行是好还是不好？你说不好，我被神受惩罚，可是神是怜悯慈爱，你回到他的面前顺服他悔改的时候，神同样赐下恩典给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就回想一下我们平时的生活，神是怎么样与你同行的？你在你的生活当中经历了神的惩罚吗？有。你经历了神的慈爱吗？有。跟与神同行，你会经历神所有的事情，就像当年这一群以色列民，他们一群新的以色列民，他们一望这铜蛇就活了，就得医治了，这是一个奇妙的神迹。我就说其实这里就是刚刚又回到我们一开始那辆救护车那个标志，神在我们宣道会里面，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称为医治之主，神是医治我们的神，神他能够医治，就像一条铜蛇根本就没有，神可以用我们现代的科技医术来医治我们，神也可以创造奇迹直接的来医治我们，只要我们仰望他，只要我们信靠他。所以与神同行实在是我们的一个恩典。不过我告诉你们，我再讲讲，就当时举的这条蛇的时候，一望这蛇就活了，你觉得是这条蛇救了以色列民呢？不是，就是我刚刚讲，救以色列民的不是这条铜蛇，救以色列民的是耶和华神自己。这条铜蛇，如果这条铜蛇，那我们保留这条铜蛇就可以了。这条铜蛇以色列民确确实实保留，他们放在他们的后来的圣殿当中，保留了好多年，一路到大概好几百年以后，一个西西家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神使用希望把这条蛇打碎了，这条铜蛇打碎了，破碎了，因为他们这条铜蛇变成他们拜偶像的一个象征。医治他们的不是这条这个铜蛇，铜蛇是摩西所造的，是人所造的，医治他们的是那位耶和华神，是那位与他们同行的耶和华神，那位真正的医治者是耶和华神，那位真正的拯救者是耶和华神。我们与神同行是与那位真正医治真正拯救的耶和华神同行。所以说这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，这幅图画很温馨，很让人有盼望，印象深刻。那你说这幅图画这么一幅温馨，在旷野当中那一群无望的人一望这个蛇，他们的病就好了，他们就得救了，这幅图画你会想起什么？另外一幅图画是什么？这幅图画让你想起另外的一幅图画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？礼拜五的时候我们高中生小组问他们这个问题，他们的答案实际上跟你们一样，这幅图画就想起了这幅图画，很相似的这幅图画，只不过内容不一样，内容不一样。这幅图画是耶稣自己说的， 今天的经文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，耶稣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摩西在旷野举起的是那条铜蛇，耶稣这句话他自己说的，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，那是他自己。而且他是怎么样被举起来的？他是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，他是痛苦的在十字架上去世。仔细看看这两幅图画，一个是在3500年以前，摩西在旷野举起了这条铜蛇的时候，拯救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，要带领他们去迦南美地。差不多1000多年之后，同样在以色列这个地方，人子耶稣被举起来，他被举起来拯救的是谁？他被举起来医治的是谁？他被举起来是要带我们去哪里？你知道这幅图画，这两幅图画不是两幅图画，这两幅图画是真实的一幕，就如2000多年前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不是一幅图画，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幕，因为神亲自的来到这个世上，道成肉身，然后为了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当初的一个情景。其实旧约圣经民数记21章这地方记载的铜蛇，就是将来，就是1000多年之后耶稣的预表。以色列人凝望被举起的铜蛇的拯救，脱离猛蛇的毒害，同样我们仰望被举起的基督救蒙拯救，脱离永远的审判。我们在座的都是这群新的以色列人，我们是蒙了拯救，因为我们仰望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，因为我们得了医治，因为我们也是凭着信心仰望十字架上这一位耶稣。我们信，就像当初的以色列民一样，他信然后就去望。我们同样是信，这个信不单单是脑子里面的一种情感上的一种相信，而是一种意志的一种决定。我们信，心智上的一个决定，我们信。以色列民看这个铜蛇，他们将来带领他们到迦南美地，我们信十字架上的耶稣带领我们进入永生。我们看看耶稣这个经文是怎么说的，就在3章14节下面这经文，耶稣说，为什么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他自己被举起来是什么呢？是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仰望十字架上的他的时候，是我们信他，我们仰望他的时候，我们不单得医治，我们更加的我们得到永生。下面这些经文我们就非常的熟悉了，我就是这些经文，3章16节，我们从3章14节15节到16节，我们这些经文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相信都会背诵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吗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，耶和华神爱以色列民，当他们悔改，当他们顺服，当他们转念仰望的时候，他赐给他们 这条铜蛇，让他们不致灭亡，让他们存活。今天神爱我们世人，当我们愿意向他悔改，当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，他已经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只要我们信他，我们就不致灭亡，我们就得到永生。转念仰望耶稣，有一首歌我非常感动，我把这首歌念给大家听歌词。我不知道你此时的心灵是什么样，我不知道你的心里面是不是现在可能是阴天，也可能是阳光灿烂，每个人的路不一样，也许是黑暗在你的心当中。我希望下面这首的歌词，今天这两幅图画能够带给你安慰，带给你盼望。这首歌大家很熟悉，但是我念起来我还是非常感动。你心灵是否困倦愁烦，眼前一片黑暗蒙蒙，仰望主耶稣就得光明，生命变更，自由丰盛。当转眼仰望耶稣，定睛在他奇妙慈容，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，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。你不孤单，你走的这条路，神与你同行，不是你一个人在走，也不单单是你跟你的配偶、你的家庭在走，也不单单是你跟你的弟兄姐妹一起走这条路，更加的是神与你同行，与神同行，他在这路上一路的扶持你，永远记住这一点，特别是神已经把人子举起来，他已经为我们成就，你要做的只是要凭着信心仰望，一望就活了，只要望一眼就活了。更加的，这位耶稣不单单是在十字架上，这位耶稣基督他在哪里？他在我们心里，他就在我们心里，谁也拿不走，谁也夺不去，时时仰望耶稣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就在这个地方，这也是今天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。我在最后要问一个问题，与神同行好不好？其实不是好不好的问题，是你必须要与神同行，是你需要与神同行，因为没有与神同行，你的人生将会是什么样？你有救吗？你会活吗？更加的，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经文里面还有个细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要与神同行。讲完这个就够了。今天的第七节你看看，那些以色列民祷告是什么？祷告求告耶和华什么？他说叫出去神离开我。所以以色列民跟摩西说，你去跟神讲，我们现在死了，我们救不了自己，我求神救我，你让他去蛇离开我们。神给他们的是什么？神说对摩西说，你这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上，摩西便制造了一条蛇。神有没有把那群蛇赶走？没有，神并没有让那群蛇，神做的是另外一方，神是给他们一个解药，给了他们一条蛇，铜蛇放在，只要他们一看，凭着信一看，他们就得医治，就得拯救。可是神没有将蛇让这群蛇离开，那群蛇我相信还在那里，但是那群蛇那群毒没有用了，即使被蛇咬了，他只要一望着他就得救。所以蛇当年还在以色列民中间，与神同行，以色列民与神同行，可是神与他们同在，可是那群火蛇还在他们中间，夺命的火蛇还在他们中间。今天那群火蛇你觉得还在我们中间吗？夺命的火蛇还在我们中间吗？ 你们觉得这里面我是会不会带一条真蛇来给你看？蛇就在我们中间，这条蛇如果真的在这中间，我给你看的时候，离你们太远，我告诉你，蛇就在你们中间，相信吗？真的是，你想想看，你人生当中有哪些诱惑？你人生当中有哪些东西会带你死亡的？带你并不是走向迦南之地的，带你并不是能够走向那个应许之地的，特别是你还在旷野上。蛇，火蛇，神没有挪让他离开，但是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药，一个同时。此时此刻，神不是在这儿，离你们很远，神就在你们中间。但是记住，神也给我们一个解药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，一望他，你就活了。你只要悔改，只要认罪，一望他，你就活了。如果你可以，我要把那幅图画要放出来。我先把这幅图画放好。把你的右手伸出来，放在下面，在椅子底下有一条蛇，当心，如果蛇咬你的时候，你要看一下子，不是没有，真的是，我不是开玩笑的，真的在你椅子下有一条蛇，不是所有的，拿到了吗？有的有，如果你没有的话，边上有。蛇就在我们中间，这个蛇是星期五的晚上那些高中生给大家折的，我只想告诉他这么样的情况，蛇就在我们中间，那是毒命的蛇，不管他是那个撒旦那条蛇还是那个撒拉夫那条蛇，他都是毒命的蛇，都是不能带我们进入迦南美地那条蛇，这里面是空空的，我只是放在这儿。其实罗马书保罗说，7章10节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愿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蛇在中间，我们还是会作恶。其实这群蛇的毒害已经深入到我们里面，正如有毒的火蛇进入到以色列中间把他们咬死那么厉害，那火蛇还在我们中间。我们与神同行，神与我们同在，蛇也仍然与我们同在，但是我们有那一高举起来的那个铜蛇，我们有那一位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成就的那一幕，人子必定被举起来，耶稣基督与我们永不分离，与神同行，好的无比，好的无比，这就是与神同行我们的蒙福。我最后的结束就是一起来用23篇很温馨很安慰的与神同行的话，我们一起来朗读23篇。大家知道，然后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与神同行。我们一起来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腹杯满溢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岂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，与神同行真好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亲爱的主耶稣， 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了你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与我们同行，你知道我们的状况，你知道我们的现在的心境，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，我们与你同行，那是你在带领我们，那是我们在跟着你走，你不但带领我们，你还看顾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是你所爱的儿女，我们与你同行，我们时时仰望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子，我们省察自己的心，当我们得罪你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悔改，求你的恩手扶着我，求你的怜悯时时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这样祷告，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